师兄师姐，大家早安。
早。
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不净想，上次有约略谈到一点。那提到不净想的思维方式，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了一些，稍微的复习一下。第一个是从身体的来源思维身体的不净。那来源呢，包括它的根本来源叫做种子不净。种子嘛，就是父精母血合合而来，这个是不净的，这个是不净的东西。那在母胎的时候呢，母亲的子宫中有很多种种的不净物，这个胎儿呢就浸泡在这些不净物里面，所以这个来源是非常不净的。再来从自己本身来思维，身上的组合物、种种的分泌物，这些是不净的。第三个呢，从我们的日常生活来思维，洗澡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要进行的一个项目。那如果身体是干净的，为什么需要洗浴呢？再来也是从日常生活的一些活动，从装饰物来思维身体的不净。身体如果是洁净的，为什么需要用衣服来遮蔽呢？上个礼拜第五点还没有讲到，从身体所受用物的不净来思维身体的不净。第一个呢，就是思考思维观察说，我们的身体所待过的地方，那里就变成不净的了，所以需要经常的打扫。第二个，被身体受用过的东西，如食物和衣服，都变成不净的，而被他人所嫌恶。用过的洗澡水和澡盆也是一样。在印度和尼泊尔呢，在他们的习俗里面，口水被视为是不净的，所以他们的饮食习惯里面，如果这个食物被口水沾染过的，即使是家人的，这个食物也不能食用。所以他们的这个用餐习惯是这样，他不是像我们这样菜然后每个人可以去夹，用自己的筷子夹，不行。吃饭前的时候就已经先分好了，每个人他们用圆盘嘛，铁盘，所以呢这个饭菜都已经添在上面。那比如说我到人家家里做客，那我吃完，就是有些菜呢我可能吃完了，他们会有专人服务，然后呢就是问你说这道菜你还要不要，他们会负责夹菜给你。所以我曾经听在尼泊尔有非常多的大陆人到那边工作，那有些是属于企业主，他在那边雇佣很多当地的劳工，雇佣劳工他们要为他做身体检查嘛，就发现说所谓逼干的情况在尼泊尔非常的少。这可能跟他们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对于口水不净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有关。刚好我们班上有护士，所以他说这个是口水传染的，是属于 A 肝，感谢他可以及时更正。那我曾经去尼泊尔人家做客非常多次，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从来没有受邀过在他们的餐厅用餐过。后来我回想呢，第一个女生呢因为有生理期的缘故，生理期被视为是不洁的，当然他们不方便问我说我现在的状况如何，所以呢可能有这层顾虑不邀请我进去。第二个原因呢，我在想说可能跟种姓制度有关。同学知道外国人在他们眼中是属于什么种姓吗？虽然因为他们就是按照所谓这样的一个接续来生活的，来形成人跟人之间应该要互动到什么样程度一个准则，所以即使是外国人，只要一旦我们进入他的社会里面，我们在他的心中还是有一个阶层在，然后他依照那样的一个阶层，那样的一个习俗来跟我们有社交行为。第六个，从死尸或死物来思维身体的不净。思维这个身体死了之后就变成不净的死尸了，明了这个身体本来就一直都是不净的， 活着时由于被自我的认知所复辟的缘故，而认为身体是洁净的。所以这一段的意思是说，人不论活着和死的都是不净的，活人和死人是同样不净。在诚实论讲不净观的部分，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牵涉到印度的这种社会习俗，所以你接下来看到的也算。接触死人的人被视为是不净的，而我们身上脱落的毛发和指甲算是死掉的东西，这些死掉的东西甚至死掉的虫子常接触到我们的身体，因此我们的身体是不净的。比如说像殡葬业者和丧家，在印度和尼泊尔被视为是不洁净的，因为他们接触死尸的缘故。所以这里诚实论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身体实际上也是经常接触到死的东西啊。那从印度社会的习俗来推论，我们的身体因为接触这些死的东西，所以也同样和这些殡葬业者或者商家一样是不净的。这里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同学如果不了解他们的习俗，你看到这一段会不会觉得他的逻辑怪怪？因为他有他的一个社会习俗的背景在里面。那接下来看到的呢，这个是复印于古代的卫生环境啊，从寄生虫来思维身体的不净。虱子和蝇蕊这些不洁净的虫子时常贴附在我们的身体上，由此可知这个身体是不净的。我不晓得同学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感受力强不强，但是在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我们要做寄生虫检查，要做头虱检查。在我那个年代，得像虱子这样的寄生虫病的就已经很少。不管是哪一种寄生虫啦，就是说，既然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就利用这样的一种卫生情况来思维身体的不净，重点是在这里。第二个，身体犹如厕所一样。把身体比喻成厕所，里面充满了不净物，就像从厕所中生出许多种虫，这个身体也是一样。所以这里它是用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常接触到的景象，一开门就是这样啦，每天要小姐大姐的时候一开门就是这个景象，然后利用日常生活中人们熟悉的景象，让人们去联想到自己的身体的不净，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强化人们对身体不净的印象。所以就同学自己去找你可以派得上用场的一种方式，像刚才有师兄提到尘螨啊，它也算是一种寄生虫。再来，这个身体就像是坟场一样，因为有许多死掉的寄生虫在这个身体中。第四个，婆罗门不从丧家和产家接受食物的，因为丧家和产家是不净的，而这个身体中有许多种寄生虫不断的生生死死，犹如产家和丧家一样，所以实在是不应该从这个身体这里接受饮食，就说别人不应该从我们接受饮食，由此故知这个身体是不净的。同学读这一段可以理解吗？印度社会有一特殊的洁净观念，这个洁净是属于礼俗上的不洁，倒不见得是身体上的不洁。那礼俗上的不洁分为两种，永久性的跟暂时性的。永久性的是指从事屠宰与接触污秽物相关职业的人，那这种不净呢，它是永恒性的。所以 其他的种姓在社交生活上会和这些人保持距离，因此被称为不可接触者。那所谓污秽职业是哪些呢？这是不可接触者从事的职业。其他种姓的人如果一旦从事这些职业的话，等于是自动降格啦，一旦从事就变成不可接触者。第一个是屠宰业，第二个是殡葬业，像运尸工啊、焚尸工啊。第三个是接触分泌物，包括洗衣工、理发师、接生婆、清洁工。我今天同学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些比较印度社会习俗的部分，因为陈时润他在讲不净观的时候，他很多是用这种社会习俗的方式来使这个读者呢产生对于这些事物的远离啊，所以我必须要介绍一下。那在刚才提到说接触分泌物的那些职业工作者，他被视为是污秽职业，那这里就牵扯到说哪些东西是属于不净的分泌物呢？蒙奴法典里面有提到，蒙奴法典它就是婆罗门教的法律典籍，里面说提到了十二种：身上的油脂渗出物、精血、头垢、尿、屎、鼻涕、耳垢、痰、眼泪、眼屎、汗。所以像洗衣工，他接触到别人的衣物上面可能有汗啊，有油脂渗出物啊，或者是说也有一些尿垢，未必。所以呢，这样的工作就被视为是一个污秽的职业。那像理发师，他会接触到头垢，所以被视为是污秽职业。那接生婆更不用讲，他会接触到产妇的血。清洁工呢，他可能会接触到屎啊、尿啊、等等的。所以凡是接触这些不净物的这个职业呢，被视为是污秽的。刚才少掉谈到一个，就是第四种是亵渎牛的，这种也是污秽的职业。皮革制造业就是属于这一种。刚才讲的从事污秽职业的人，他身上的不洁是永久性的，所以他被排除在其他高种姓的人的社交生活中。那暂时性的呢，有生理期的女子、刚生产的女子，还有商家。像生理期的女子，她是不可以进厨房的，因为她会污染到食物，这个我们的习俗里面不太能够理解啦。然后她也不能和家人有肢体的接触，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必须分床而睡，不能睡在一起。那有一个特殊的习俗，就是说出京的女子，她要被带到一个黑暗的另外一个房子里面去被隔离起来，一直到生理期结束而为止。这样的一个习俗现在在尼泊尔还是继续在实施中啊。因为我在加德满都的一些朋友，我都问过他们说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仪式，他们都说有。那加德满都它是只针对出京的女子。我上次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报道，在尼泊尔西部一些偏乡里面，他们这边的女子是每个月都进行这个仪式，每个月都进行这个习，应该讲说习俗啦，就是说要被隔离起来，而且这个隔离呢，房间必须是阴暗的。所以生理期的女子呢，如果家里的厨房不能进，寺庙可以进吗？也不行嘛。所以想想看，有时候我每次想到说佛教里面它允许女性的出家人，这在当时真是打破社会习俗，这算是一个革命呢，习俗的革命的。因为你看他们的习俗是这个样子，生理期女子是不能有任何的宗教活动的，但是佛教并没有说比丘尼现在在生理期的时候必须要隔离，就不能在精舍之中，没有这样的规定吗？再来是刚生产的女子被视为是不洁的，所以呢她也是必须被隔离，几天之内不能抛头露面啊。那为什么生产女子是不洁呢？ 对，因为生产完之后有恶露的分泌。第三个是丧家，我以前有提过，如果是家里有人过世，他们呢是在家里要关禁闭一个月啊，守丧一个月，然后呢，我记得晚餐是不能吃米类的食物，只能吃一些水果优格，所以他们丧假是可以请一个月的。老板不生气吗？那是因为说按照他们的这种传统思维里面，这个人是不洁的，是有晦气的，那他如果来，他会把不洁传染给跟他接触的所有的人，那没办法，按照这个习俗呢，你就乖乖的待在家里，不要出现吧。一个月是在家里守丧，一年之内不能进寺院，不能进到寺庙里面。那如果被沾染不洁怎么办呢？如果被传染到怎么办呢？这里提到说，这个不洁会传染给别人，怎么传染？性行为、食物接受、肢体接触、目光注视。所以刚才在陈时论这里才提到说，这个婆罗门他不能从丧家和产家接受食物，因为呢，从这样的这个不洁者接受食物，食物被污染了，如果我们再食用，我们也被污染了。破解的方法，洗澡咯，最简单的方式是洗澡，情节严重的呢，要念几天几夜的咒语和斋戒来净化。在课堂上提到这些相关的补充，如果同学能够对印度的文化习俗有一些概念，在读到论点里面有些牵涉到印度风俗的部分呢，就比较容易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论述。接下来还是寄生虫的部分，他把身体比喻成是寄生虫的牢狱，牢狱是不净的。刚才是讲寄生虫的部分，现在是从体性来思维身体的不净。身体的不净和莲花的不净是不同的，莲花从不净的烂泥中长出，因此不净。身体并不是像莲花那样由其他的东西的缘故而不净，身体的体性本来就是不净的。这里是说莲花是由于外来的污染而被说为是不净，可是这个身体它的这种染污性呢，其实是从它本身来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思维的方式讲完了，现在讲修习不净想的利益。第一个是过患，娶男女的洁净相呢会引生贪欲，从贪欲会开启种种罪恶的大门，修不净想可以制服贪欲，所以呢，这个是不净想利益，能够制服贪欲。那为什么呢？第一个，这个身体实际上是臭秽不净的，由一层薄皮覆盖着，而不被人知道它的真相，就好像用衣服遮盖不净物的聚集体一样。喜好洁净的人应远离对男女色身的贪欲。那这一段的意思是说，印度社会它既然接受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样的一个洁净的概念，那么就应该要彻底一点，远离男女的贪欲，因为男女的贪欲行为充满了不净。不净想能够制服贪欲的第二个理由，修不净想的行者能够以清淤等相等，以清淤这些观想破坏一切色身而见到清淤等相，因此不生贪欲。同学应该知道，不净观还有其他的修法，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般就是观想死尸嘛，所以如果死尸相能够观成的话，它不但可以用来观自己的色身，也可以用来观他人的色身，把色身观想是种种，把它观想是尸体的清淤相。那因为所见是清淤相呢，所以不会对色身产生贪欲。长久修习清淤等相，就可以具足不净想，不净想具足，就不会升起淫欲，不升起淫欲， 各种罪恶之门就关闭了，能随顺涅槃。这里是说修不尽想的利益，能够不起淫欲，关闭种种罪恶之门，导向涅槃。那这里提到清淤相，我们一般所熟知的是在清净道论里面讲到说修不净观有十种观想，但是实际上在北传的其他的论点里面呢讲的是九种，所以我稍微做了一下整理。第一个是膨胀相，我有一次去河边骑脚踏车呢，看到河边有一个狗的浮尸，那远远一看的时候认不太出来，近看发现是尸体。那为什么会认不出来呢？因为它整个胀起来，里面看起来好像就是有充气一样，然后感觉到好像那种气饱足到快要爆破的情况。再来是破坏相，就是指尸体爆破的情况。第三个血涂相，在大毗婆沙论里面把它称为异赤相，这个是指爆破之后血沾满尸体的情况。第四个是清淤相。第五个是浓烂相，是指尸体流出脓发臭的相状。第六个是食啖相，就是尸体被鸟兽所食的这个相貌。第七个是分离相，是指被鸟兽所食呢，然后呢呈现这个支离破碎的相状。第八个白骨相，大毗婆沙论里面除了白骨相之外，另外多出了骨锁相。在大智度论里面他有提到说白骨相其实有两种，一种是筋肉相连，一种是筋骨分离。我知道在世俗生活中愿意修不净观的人不多啦，但是我们就讲细一点，就是了解他怎么修，那也可以强化同学对于这种修法的一个印象，将来如果有意愿的时候可以尝试看看。白骨相分两种，一种是筋肉相连，这个叫做骨锁相，它是破男女相，破除对男女相的分别，就是说不管他是男人或者女人，到最后都变成是一副白骨，没有差别。第二种观法是筋骨分离，它是破除众生相，破除对于这个到底是哪一类众生的一个分别。观这个筋骨分离呢，使人不能再联想起这副骸骨原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众生。所以今天这个观想有这么多种类，其实是因为它要对峙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有不同的这种方便观想。第九个是烧相，这个在清净道论和大毗婆沙论里面都没有谈到。烧相就是指尸体被焚烧之后成为灰烬的相状。那在清净道论里面另外多出了斩着离散相和重聚相。斩着离散就是尸体被刀肢解的相状。接下来是关于不净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外境实际上并没有呈现为清淤相，而修行清淤相的行者为什么能够看到清淤相呢？这里的意思说观想成就之后可以见到自己以及他人都呈现清淤的形象，可是自己以及他人并不是清淤的尸体，为什么会被看成是清淤相呢？陈时论回答说，这是因为行者以性解力摄取清淤相，而能见到一切色都呈现为清淤相。性解力其实就是观想力、假想力的意思，又被译成圣解作意，就说他有这样强大的心力，所以他能够让这个所见的外境都呈现为心力所要呈现的样子。第二个问题，清淤等观想为什么不属于颠倒？这里的颠倒的意思是说实际上的外境并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却见到是这个样子，所见到的和实际的外境不符合，这是一种颠倒的认识。 陈思论回答说，身体具有清淤的成分，因此能够被观想成清淤相，就像在杂阿含经第494经所说，木头里面含有种种的成分，因此有神通力的比丘能够将木变化成地水火风金银等物。第二个，由于时常修习清淤相的缘故，能使清淤相掩盖其他的色相。陈师论这里是根据杂阿含经说，因为杂阿含经说这个物里面有种种的成分嘛，所以清淤相也是这样，身体中含有清淤的成分，所以呢，修行者可以摄取这个清淤成分，然后呢，把它扩大。这个是陈师论的解释，在大毗婆沙论呢，他的解释是另外一个。为什么这种观想不属于颠倒呢？修行者他自己清楚的知道，他所观想的对境并不是真实的，他不会把它当成是真实的，所以呢，这个不是颠倒。第二个，不净观它是以无贪的善心为本质，这样的一种观想能够制服烦恼，因此呢，它并不是颠倒。这是大毗婆沙论的解释。刚才有提到杂阿含经494经，所以下面有引出，地点是在王舍城，说法者呢是舍利佛，他在奇奢觉山中，这里是灵鹫山，在王舍城附近。那时候尊者舍利弗一早着衣持钵，出了灵鹫山，进到王舍城乞食，在路边见到一棵大枯树，就在树下敷了坐具，练身正坐，告诉其他的比丘，如果有比丘修习禅师得神通力，心得自在，想要让这个枯树变成地，这个时候枯树就可以变成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枯树之中有地的成分，所以比丘得神通力，心把这个木当成是地，这样的认知就可以呢把木变成和地一样。如果比丘得神通力，自在如意，想要让这个树变成水火风金银这些东西，都可以让它们变成跟这些东西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在枯树里面有水界的成分，所以比丘禅师得神通力，自在如意，想要让枯树变成金，这时候就能够变成和金一样，也可以变成其他种种的东西，变成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枯树里面有种种的成分的缘故，所以比丘禅师得神通力，自在如意，要变成种种物呢，都可以变成一样的。比丘当知，比丘禅师神通境界不可思议，是故比丘当勤禅师学诸神通。在这段经文中，舍利弗劝勉其他的比丘修禅定以得神通。在六波罗蜜里面，禅定波罗蜜的修持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定力的培育，第二个部分就是引发神通，第三个部分是以神通来度化利益众生。比如说在饥荒的时候可以把食物变出来，或者是说失火的时候能够让天空降下大雨。